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FM Taiwa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不用学，我是陈永仪。你今天好吗？你现在是用什么样子的工具在听我们的 podcast 呢？你是在看 YouTube 还是在用手机听 podcast？ 你也可能用手机看 YouTube 啦、哦、今天呢是我们讲到科技与心理的这个主题。上次呢有邀请大家分享科技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是不是每个角落都是啊，是不是无所不在啊，还是有一些被保护的时间跟区块是没有任何科技干扰的呢？我刚想了一下，用干扰这两个字好像蛮负面的，其实我是一直想要把这个讲成中性的东西。为什么呢？我个人在看科技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它是个工具。那这个工具本身没有什么对错好坏，是看用这个工具的人怎么用它。所以我希望啦，好，一直希望我自己在用词上面能够尽量的保持中性，但是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词穷了想不到。当初呢想到科技这两个字的时候，因为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广一点，那我们比较常常听到的就是这个 3C 产品啊。我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因为常常听到 3C， 我不知道是哪三个 C， 那是什么意思，就查了一下，发现这个 3C 的意思呢，是第一个 C 是 computer， 电脑，那第二个 C 是 communications， 沟通，可能就包括了手机，像很早以前哈，可能现在的听众没有经历过，我们有那个 BB call 的时代，好，那个 pager 也是沟通的一部分，也是科技，但是它不是手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做那个关怀师的时候，在美国的医院里面，那我们值班的时候都是要带的是 BB call 啊，手机是不太，人手一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学在 BB call 上面，因为只能留数字嘛，那所以打911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什么像现在类似的我们的那种什么 I miss you 啊， I love you 啊，好，这种的这个 abbreviation 是什么，好，那个时候也有一个 pager 的文化在里面。所以第二个 C 呢就是 communications， 第三个 C 是 consumer electronics， 好，消费者的电器用品，好，那可能就包括了其他的科技产品，那现在有很多人工智慧好所设计出来的东西。这个三 C 呢主要是硬体。那为什么我的这个主题在这一季当中要下科技，是因为我想要包括了软体跟硬体，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一起去思考啊，它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讲到这个3C的产品呢，我稍微去查了一下，这种统计的数字蛮多的，但是还蛮一致的。我会觉得这个统计的数字有点保守，我想象应该更高一点。是什么统计数字呢？就是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看这个手机或者是看荧幕啦。那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蛮一致的统计呢，都是说我们一天当中以24小时来看，我们大概会花在手机上面的时间大概是四个多小时，花在电脑荧幕前面的时间大概是快三个小时，所以加在一起呢大概是七个小时上下。你觉得这是高还是低？我个人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觉得偏低呢。我们来看一天24小时，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如果八小时左右在睡觉，剩下16小时的时间，大概一半的手机在看电视，或看，不要讲电视，看电脑，好，这还不包括电视哦，好，电脑跟这个手机，我是感觉到好像不止啊。我后来又看到了一个研究结果， 这个研究是针对所谓的 millennials。 millennials 呢是我们现在常讲的 Y 世代和 XYZ Y 世代。那 Y 世代的是人呢大概是在1981年到1996年左右生的，叫做 Y 世代。那现在的年龄大概是27到42岁左右。那针对这一个族群所做的研究呢，就显示它有很多很多研究的结果了。那我只是拿一个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其实他们这个世代呢发现他们用某些 social media 的频率减少，比如说 FB 减少，然后这个 Twitter 这些增加，这个跟我们的感觉好像是蛮一致的。那他们就有一个数字是说，每次我们手机拿起来的时候不是通常会解锁吗？其实我都很不喜欢这种密码，但是现在这个世代不太一样了，都要把自己的个资什么都保护得好，而且现在手机里面包括的东西很多很多，所以一旦不见了被人家拿走了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手机拿起来要解锁，就算你不解锁你要把它按开来嘛，把它划开啊，或者是按开来，那他们就去看他一天当中去解锁几次手机。你觉得所谓你，我其实是在想恒毅，本来想要问恒毅啊，那但是呢我也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们，你觉得他是针对这个 millennial Y 世代的人，但是你自己你觉得呢，你一天当中拿起手机几次，你拿起手机解锁几次？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呢大概是70次左右，一天当中70次左右。那这样子的算起来啦，一天24小时8小时睡觉，对不对？这样算起来啦，大概每15分钟一次啊，你觉得是多还是少？我个人觉得不止嘞。我觉得这一周我觉得可以请大家也回去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自己也不注意。那我旁边的人其实有注意到，就是说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我手机还是会拿出来看，有时候甚至拿出来回。我周围的人常常提醒我，他们讲好听是提醒，讲不好就骂我，说这个好好吃饭啊，大家聚在一起好好的这个聚会，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每一次拿手机我都有我的原因啊。但是我说了，凡事事出必有因，好的原因不等于好的理由。那所以这点我非常承认啊。所以我看我自己其实次数来讲是不是每15分钟一次，可能要看我当时在干嘛。比如说我现在在录 podcast， 我这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再看手机，或者我在上课，我这一段时间几个小时都不会再看手机，所以看我是在做什么。那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数字感觉到好像是很保守啦，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那我们今天还不去讲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些荧幕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这个研究呢我想有的时候要一段时间才会累积出来一些很强烈然后有一致性的研究结果，但是我们先不去想研究嘛，就我们来想想看嘛，我们人演化的过程当中是慢慢慢慢演化的。所以我之前讲到科技的发展感觉到其实是蛮快的，绝对比演化快了。所以我们的眼睛当初设计不是为了这样子用的嘛。那我们的很多很多大脑里面的这些连结啊什么的都不是为了现在科技这样子所设计的，但是我们的适应力很强，是可以应变，但是不代表它不会有后果。好，上一次跟大家提到的这个 inattention blindness， 在你眼前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过度依赖科技就盲了似的，就看不见了。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在美国国防部底下在美国陆军训练的时候，因为科技的发展，所以大家在电影里面可能都看过有一种设备叫做 NVD， 叫做 Night Vision Device，就是在晚上出任务的时候可以带上去，那就有红外线，可以在黑暗中看得很清楚。那但是呢基于我刚刚所提到的原因，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特别的是要强调在每一个小组或团队出任务的时候不可以所有的人都带 NVD， 因为 当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一个感官上面的时候，其他的感官就会变弱。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带上了这个 NVD， 那你在环境当中本来该听到的声音，本来该闻到的味道，本来该感受到的触感，可能都变弱了，就没有感觉到了。这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所以虽然科技好用，但是呢不能够每一个人都同时在用，好，这个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那不知道这些科技啊，这些 3C 产品啊，在各位的生活当中占了多少的时间呢？你对它的依赖又有多少呢？其实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在这一集当中哈，是我一直认为科技是一个工具的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错好坏，那是在于用它的人什么时候用，怎么用，用多少，依赖的程度有多重。我们就拿这个 ChatGPT 啊，这个前一阵子非常的热门的一个话题，它热门到我的一些学生哈，都会想要把这个论文啊，这个 focus 在 ChatGPT 的各项的应用上面。其实我对于科技的这个想法，那不是一个秘密，我也很透明很直接的都有跟我的学生讲说，我不是很介意用这些工具，但是有一些要小心的地方，所以学生都会很乐意跟我分享。有的时候呢我在跟他们 meeting 的时候，我说你要去读一下这篇 paper 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听到他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在打，我说你在打什么东西啊？那他就说，哦，我在叫 ChatGPT 帮我把这篇 paper 做一个 summary。我就在想一件事情，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使用 ChatGPT 好，有一个我曾经在之前的 podcast 的这个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它是一个很好的 screening， 是用来做过滤跟初步的一个研究的工具，可是它绝对不是完全的准确，而且它错误的几率可能还不小。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唯一的工具，你很可能会被它误导了，或者是接受到了不正确的讯息。那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点，但是把这一点先放一边，他们用 ChatGPT 来当工具整理他们应该读的 paper 的时候，各位觉得这是好是坏呢？我自己呢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想我从高中那时候到美国去念英文很辛苦啊，因为都不懂啊，然后呢英文课要读那些经典的文学小说啊或者文学著作啊，哇，真的很惨啊。那那时候呢在美国有卖很大家都知道的叫做 Cliff Notes， C-L-I-F-F Cliff Notes， 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什么双城记啊这些小说把它浓缩成一个扁扁的短短的一本。那我如果上课老师 assign 我们要读这个的时候来不及了，最后就去读这个 Cliff Notes 就好，那个考试可以应付的出来，那如果要写这个阅读心得也可以写得出来。那如果现在是用 ChatGPT， 他把它当成一个 Cliff Notes 来用，你觉得说可不可以呢？我就在想说我自己啦，有些文学作品或者是经典你再厉害，可是我就读不下去啊。我就记得那时候我要念简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厚哦，然后我逼我自己看那个眼皮就重到不行，然后看不下去啊，就没办法。那个时候有 Cliff Notes， 如果有 ChatGPT， 我觉得可以帮助我很多。那如果你再往下多想两步，有两个人，一个人是读了这个经典作品的 Cliff Notes， 或者是现代来讲他用 ChatGPT 来做这个 summary， 他读了这个 summary， 另外一个人是整本书从头读到尾了。你觉得他们两个的经历会一样吗？他们两个被这些作品的内容所影响的程度跟层面会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思考的点。那像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这个 ChatGPT 或者是 AI 会不会取代某一些人的工作，我姐姐是律师嘛，那我们常常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她前一阵子跟我讲说她请 ChatGPT 写了一个draft， 一个草稿出来，他觉得 ChatGPT 写的不错，比一些那个从法学院刚毕业出来的这个新人啊写的好多了。好，那问题来了，那是不是新人都可以用 ChatGPT 去写呢？有一个这样子的工具，可以啊。我觉得如果都可以学习，我的 position 是没什么不好。但是我的问题来自于，那新人怎么学呢？这个 ChatGPT 或者是这些工具帮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summary， 把这个摘要重点都抓出来了，那我要不要去学习如何做这个摘要重点的取得呢？那如果我不做，我的经验哪里来？这个会是我想思考的地方。就是说好像它省了我们很多时间，以前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十件事情，可是现在 ChatGPT 出来之后，它可以帮我处理了好多，每一件事情只要蜻蜓点水就可以了。可是蜻蜓点水之后，在我的人生当中，在我的大脑里面，在我的学习历程当中，有没有留下痕迹啊？因为学习的定义之一就是要有留下痕迹，造成我之后在行为上面的改变才是学习啊。所以这个是会让我去思考的点。我不知道大家的认知如何，大家对这一点的看法怎么样。我想针对我们系列的这一连串的这个podcast 哦，我是很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啦，因为我没有答案，我可能有一些数据，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但是这也是我个人在思考这些议题当中的一个历程。那我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在这一段历程当中分享，然后呢，大家共同的讨论，让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个平台。所以不知道大家认为类似 ChatGPT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的使用，你是会赞成还是反对？那对于 ChatGPT 是不是能够取代某一些人的职业或某一些工作的功能？我觉得是肯定的，它一定可以取代某些程度的功能。那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如何能够使用这样的工具，省下来更多时间可以去学不一样的东西，去经历不一样的东西，还是可能过度依赖这样的工具，以至于他好像经过了四年大学，好像经过了三年高中，结果在他的学习历程当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的 impression，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是让我非常担忧的地方。那我也不知道我的认知是不是正确，那期待跟大家在这一方面能够持续的做进一步的讨论。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